弟兄姐妹平安。赞美的孩子喜不喜乐？哎呀，我刚看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想什么时候我可以回转向小孩子，像他们那样的无忧无虑的来赞美神。先把这个打开。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来敬拜神。因为我曾经在中国大陆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主日的日子都是要躲躲闪闪的。感谢主在这个自由的国度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敞开的时间地方，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他。今天我们要来一起看这个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7节到11节。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来归给你。我们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们这曾经不堪的罪人如今被你得赎，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祈求圣善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圣善的灵向我们的心说话，好叫我们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同盟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来一起读这个经文，我看看能不能把它，对不起，好，在这儿。好像不会翻页啊，翻了。好，我们这一节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刚在起印经文的时候已经读了，但是我们现在再一起来读一遍。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你看到或者听到万物的结局尽了这节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你们猜世人关不关心这件事情？所谓世界末日，其实很关心的，大家讲对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世界末日钟？这个是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原子科学家公报的一个非盈利机构，他们推想出来的一个虚拟的钟。这个钟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要根据市局或者时局，就是核战的风险、气候的变迁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来看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所以在这个虚拟钟的上面，他们把午夜12点作为世界末日的时间，然后他们每年的第一个月来评估这个时间是要往前拨还是往后拨。我们下面来看一张表。这张表横坐标是年份，纵坐标是分钟，换句话说离开午夜还有多少分钟。它是1947年开始设立的， 在第一次设立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时间定成七分钟，七分钟，一共有25次。到了1991年呢，因着当时的美国和苏俄签订了一个第一阶段，战略武器削减的条约，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时间往后拨，拨到17分钟。以后你们可以从这张表看到每况愈下。到了今年的2023年1月24号又公布新的时间，大家猜猜看还剩下几分钟？90秒。这告诉我们什么？世界末日快到了。用我们的话讲，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常常用哪一句话来说？主的日子近了。我不知道这个机构的背景是什么，他们所描写的世界末日的光景和我们圣经里面描写的非常的相近，因为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就是核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在彼得后书3章10节到14节，这里给我们一个主的日子和神的日子，那一天会怎么样？天必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我们一切在乎的东西，到了那一天，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在那天，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消化了。请问，主要快来了，你是盼望还是害怕？盼望，答对了。但是也有人害怕。所以说盼望的人就是说他已经预备好了，说还要想等待的人就是还希望神单延一点时间给他们一点机会。所以作为主的儿女，这里说到我们是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切切仰望主的日子。然后我们为人当要怎么样？要圣洁，要敬洁。圣洁是什么？就是第4节讲的没有玷污。敬洁呢，无可指摘，所以到了那天我们可以怎么样？安然见主，安然见主。我们最近也知道11月7号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定那个90秒时间的时候还没有这件事情发生呢，知道到了2024年1月份又会怎么定。但是结局，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到我们知不知道？但是结局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定？定了，万物的结局已经定了，而我们都是朝着这个结局往那里去。结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交账。结局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都要接受审判。我们信主的是在基督台前审判交账啊。我们都做过学生啊，学生最怕的一件事 是什么？考试。我只要有压力，晚上做的噩梦都是要考试了，结果发现该读的书没读啊，急呀、啊！哎，这时候醒了，庆幸那只不过是场梦。但是当主来的日子，我们要在基督台前的时候，逃不掉了，那是真真实实的事情，那就是真刀真枪的事情。我们在座的有老师，老师给学生考试会不会给范围？我相信老师不会给学生一张空白的卷子让他们随便写，你要怎么评判呢？主也是一样，我们交账要交什么样的账？哎，就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接下来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万物的结局尽了，问题是是主先来还是我先去？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吗？所以要提前预备，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2处提到你们，有3处提到彼此和相互。换句话说，这节经文是指着群体，指着教会说的，是向我们每个人说的。好，我们接下来，我今天就想用结局尽了我当做什么为题目跟大家来分享。7节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 在英文里面讲的是 all things， 结局 the end， 万物的结局尽了。 NIV 的版本，英文的版本就是 the end of all things is near。 也有的英文版本像 King James Version 就说 at hand， 很近了，非常近了。谨慎这里的意思是 clear minded、 sober 或者是 serious， 就是清新、清醒、清新和严肃的意思。自首呢， self-controlled， discipline， 自律。最后警醒就是 keep watch。 keep watch 就是不是昏睡啊，不是昏昏沉沉的。谨慎，谨慎这里清新呢，就是头脑要很清醒，不是糊里糊涂的。所以这样的话，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彼此清新警醒祷告。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彼此清新警醒祷告。从语义上，这句话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是个命令句，换句话说没得商量的。那彼得，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要讲警醒祷告呢？他自己有没有经历啊？他的经历是成功的经历还是失败的经历？读过圣经的知道，在克西马尼园发生的事情，主要被抓以前，在克西马尼园带了三位亲爱的门徒，其中就有彼得，还有雅各、约翰。当耶稣在那里极其痛苦祷告的时候，他们三个在做什么？睡着了。结果耶稣去摇醒他们，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接着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样的光景一连三次，一直到耶稣被拿刀棒的人带走。相信彼得对于这件事情是耿耿于怀，追悔莫及。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要清醒，要自律的来警醒祷告，避免我们和他犯一样的错，痛失与主同工的机会。那么一个人的头脑要清楚，心里干净，灵里敏锐，祷告他才能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和旨意。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是企图要改变神的心意，要合乎我的心意，这是在灵里昏睡头脑糊涂的人祷告的。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只有头脑清楚，心里干净，灵里敏锐，才能明白神的意思，我们的祷告才可以合乎他的心意。不然的话，我们的祷告是体贴肉体，凭血气，凭肉体。我们还记不记得彼得当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当有人来捉拿耶稣，彼得的反应是什么？拔刀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他是什么？他那是凭血气，凭肉体，想来为主做事，他不知道神的心意。其实彼得犯过很多这样的错哦。哦，主啊，万万不可。有没有在那个山上祷告啊？主啊，我们来搭几座棚。这都是不合神心意的表现。其实我们从主耶稣实在渴慕他的同伴，他的门徒可以和他一同来警醒祷告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祷告是多么的重要。有人比喻 祷告就像一个天平秤，左边是带祷的事项，重如铁块，右边是祷告，轻如片纸。怎么样能够使这个天平秤达到平衡？就要不断地在祷告的那里加上纸，这样的天平秤才会平衡。当我们心里有重担的时候，祷告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我接了这个今天的讲台侍奉的邀请以后，我就拜托一些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然后我也收到 email， 也收到这个 message， 或者有人口头跟我讲说我要为你祷告。甚至上个星期有位姐妹通过我的太太恩娟说，我今天有为她祷告，说体贴神的心意。有人说愿圣灵充满你，直到今天开始我们在做这个同工之间祷告的时候，也有姐妹说为你祷告。你知道我刚上台心跳多少？120跳。有的人可能要打911了。其实当你知道有人为你祷告的时候，是很幸福的事情，是很蒙福的事情。你知道有人惦记你，那么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叫别人有幸福感，也叫别人蒙福？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渺小到不需要祷告，也没有一件事大到无法祷告。盼望我们在祷告这件事上，真的到那一天可以交出亮丽的讨神喜悦的答卷。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参加教会周三晚上的祷告会。第二，我们再来看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1:22说到，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第二个我们当要做的，就是彼此真心切实相爱。最要紧的在英文里面是 above all things， 我们刚刚讲过一个 all things， right？ The end of all things， 现在这里是 above all things， 就是重中之重，首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祷告，是相爱。祷告以后是相爱。切实呢，英文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翻译，说 fervent 或者是 deeply。 我呢去查了他原文的希腊文，我不懂希腊文，但是我有一本字典可以查到它，然后用这个 Google 的这个翻译的软件，我再把它翻成英文看看是什么。它那个字是 extensive。 extensive 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原文的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运动员在他开始运动的时候，他要动用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换句话说，要强烈的努力的。这里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这个爱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的，要付代价的。讲到爱，这里讲到的爱用一个希腊文可以来表示，叫 agobo 或者是 agape， 也是希腊文，一个是动词，一个是 名词。然后呢，其实爱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爱，圣经也里面也常常用到另外一个爱，这个爱是友爱、喜爱，甚至于亲嘴的意思。用希腊文来讲是叫 filio。 想考考大家，我们1月8号丁长老主日信息的题目是什么？你们一定不记得。感谢主，我有一个 app， 每次听到我就拍照，所以呢，我记录了好几年的主日的讲台信息，所以洪明弟兄的信息、丁长老的信息都在我的手机里面，所以我就去翻。 那一天的信息说，天父的心深爱世人，感谢主。那在那个里面，丁长老也有解释这个爱是什么爱，就是指神对人的超然之爱，这种爱是无条件的、无限的、永恒的、圣洁的，超过人所能测度的。哎呀，神的爱永不改变，神爱我们就爱到底，所以这里讲的爱是这个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遮掩 cover up许多的罪 a multitude of sins。 哇、wow, cover up， 我看到这节经文我想很久，在神面前祷告，这句要怎么解，是不是用爱可以做借口，我们来包庇罪，我们来纵容罪，我们来放任罪，甚至来和罪妥协轻忽罪。 no， 这里的 cover up 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看两节的经文。第一处是在罗马书四章六节到七节，说正如大卫称在那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换句话说，在这里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是一个平行句。那么遮盖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赦免。第二处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的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阿嘎贝的爱可以赦免罪。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用阿嘎贝的爱可以来包容，可以赦免罪。那其实当我们用这个爱来真心切实彼此相爱的时候，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去爱不可爱的人，爱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爱曾经亏欠过我们的人。有一个传道人在他信主以前曾经迷失过，得救以后呢，他奉献自己做了传道人，但是对他在信主以前所犯的罪，他一直没有把握神会不会赦免。有一次他听说呀，在他居住的城市里面有位老姐妹很有祷告的恩赐，与神有美好的交通，他就去拜访这位老姐妹，想请她来问问神他有没有被赦免。后来那个老姐妹听了他的这个诉求以后，就说你过两个星期再回来。两个星期过去了，他又回到老姐妹那里，非常紧张地问老姐妹说，哎，神有没有告诉你？那老姐妹说，我替你问了，神也跟我说了。那他说神说什么？他说我已经不记得了，神已经不记得了。换句话说，神已经赦免了。既然神已经赦免了罪，我们就不必再翻老账，不必再纠结，我们在主里面就可以接纳他。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不要再犯罪。你们知道再犯罪的那个结果是很严重的，我的经文没有打出来，那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我读给你们听。他说当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赦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哎呀，那个刑罚是非常非常的重，原因是他那个罪名太大。那个罪名是什么呢？是因为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赦免施恩的圣灵。所以我们一个被赦免罪的人，不要再去犯罪。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第二个，爱能避免罪。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年以前，有一位主内的姐妹， 她不信主的丈夫有了外遇，她非常的痛苦，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如何面对。最后神感动她不要离婚，所以她就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等待丈夫转回。同时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属灵同伴来为她祷告，关心她，陪伴她度过这段煎熬的日子。后来她丈夫真的回来了，有一次教会办特会，教会的师母就想请她上台来做见证，那么她就去问一位常常为她祷告的姐妹说，我要不要接受这个邀请来做见证呢？那位姐妹很有智慧，就说这个见证最好等你的丈夫自己来做。后来她就没有做这个见证，因为她的丈夫因为她的妻子在神的爱里面包容她，接纳她，等待她回心转意。后来这位弟兄啊，现在可以叫我弟兄了，他真的认罪悔改，信得主，现在在教会火热的服侍，他带领一个弟兄团体。你知道弟兄之间呢、谈不上心里话的，最多你好我好大家好，谈谈外面的事，谈谈外面的时局， That's it。 但是这个弟兄就很热心，召集了一些弟兄，每个主日的下午聚在一起，哎呀，分享自己在工作上、生活上、侍奉上的一些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美。如果那次他的妻子上台做见证，把他的事情都公布在人的面前，恐怕他在教会里就抬不起头来，可能就不会信主了。所以爱能避免罪，就是可以避免人犯如果没有得救会继续犯的很多罪。求主帮助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可以用神的爱来彼此真心切实相爱，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爱永不失败， Love never fails。 好，我们看 第九节的经文，这里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此真心切实相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一个真实的表现就是什么？就是可以互相款待。其实款待在这里的意思是接待，是 show 或者 offer 你的 hospitality。 最怕的就是做是做了，但心怀不平，发怨言，很勉强。那么为什么彼得会讲这句话呢？其实在彼得时代的基督徒多半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士，一方面他不在社会的主流，第二个有很多是被家族除名的，或者是 被家里赶出去的，他们需要有人接待，需要有地方住。还有在当时的环境，他们不像我们有会堂可以一起聚会啊，所以多半聚会在哪里？在家里。所以家庭教会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里其实讲的款待或者接待，是开放家庭来接待远方的客人吃住。哦，接待客人容不容易啊？可能姐妹们更能回答这个问题，弟兄们可能不太会。聊完天走了啊，这个收拾准备都是姐妹。现代的人，特别是在北美，讲究什么？隐私啊。如果你还有点洁癖，那就很麻烦了，更怕接待。所以你要想真的款待接待，我们去哪儿？去餐厅吃个饭嘛，这个又好吃又方便。你要住的话可以，我帮你订酒店，我帮你订个 hotel。 其实接待不仅只是开放家庭，是开放你的生活，开放你的生命，开放你的心，让别人看你是怎么活的。 我想在座的也许认识华兴牧师啊，我们和华兴夫师夫妇认识很久了，他们是被神重用的仆人。当年他们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呢，海外校园杂志的苏文峰牧师就想有意邀请华牧师去那个海外校园机构做总干事。那华牧师他们接到这个邀请以后就答应先祷告祷告，然后苏牧师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他说我可不可以去你们家住几天。哎，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结果华牧师夫妇就欣然答应，开放家，开放自己，就让他们来检验一下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哦，我刚刚都没有放到这儿啊，不好意思。OK， 好，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里面有一句话，那个教导是说，如果谁要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其中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就是乐意接待远人。那么款待要怎么款待呢？嘿，有人就用这句经文呢，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我要接待人吃饭几道菜啊，一味的款待，一道就够了。其实星辰啊，一道菜也是美味啊，吃得开心，聊得舒畅。要是心不甘，你就是做一桌子菜也是如同嚼蜡，索然无味。所以款待重在心，重点是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不发怨言。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发怨言呢？多半是被勉强的，是被指派的，指派是被分配的，因着人的面子，因着人的邀请，不好意思勉强去做。人一发怨言就消灭了原来良好的初衷，结局不美，所以还不如不做。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去接待款待人的时候，让我们看作是蒙福的机会，使我们可以甘心乐意的去做，接待的尽心甘心开心。感谢主，在过去的年日当中啊，我跟我太太有机会接待过几位传道人，其中有一对长老夫妇，第一次接待他们的时候是在1996年或者是1997年，具体哪一年我忘了。那时候我们还住在田纳西州，教会开布道会请他们夫妇来住在我们家，我们就负责机场 接送支柱等等。当时我们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们准备的食物，准备的饭菜是按照我们喜欢的口味准备的。就等他们到了以后才发现，我们的长老不吃肉，他只吃蔬菜水果。哎呀，一时间我们就手忙脚乱临时准备。当然因着接待他们，哎呀真是恩典，我们就有机会开属灵的小灶。我们当时戏称呢，我们就有机会挤牙膏啊，因为当时在教会的侍奉也是碰到一些的问题，我们就抓紧这个时间，哎呀咨询啊，问了很多的问题，他们也耐心的一一替我们解答，都把他们搞到半夜。第二次呢是在2014年，那时候我们搬到加州了，也是教会开退休会请他们夫妇做讲员，还是我们负责接送。那时候我们刚刚搬新家，连家具都没有，所以我们的餐桌呀只是一个临时的矮柜搭起来的。夫妇这个长老夫妇来了以后，我们还跟他们这个抱歉说，哎呀这个环境非常的简陋。结果这位长老说，你这环境比马槽好多了啊。那至于食物呢，我们就按照原来的经验，很多的蔬菜水果。结果一交通，他说我现在什么都吃了。我说哇，他说因为有一次啊，他和林道亮院长一起搭配服侍，结果林道亮院长就跟他分享说，他说被接待的人不要给接待的人增加负担。 所以你去人家家，别人预备什么你就吃什么，不要额外的要求。从此以后他就改变自己，有什么吃什么。从这件事情上面让我看到一个愿意为别人改变自己的榜样，特别是在多年养成的饮食习惯上，这个是神被神重用的仆人谦卑虚己的真实表现。要感恩啊，真的，我们也要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别人愿意接待的人。其实愿意接待、用心款待、赏赐是很大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接下来我们看最后的两节，第十节和十一节。第十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恩赐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专用的术语，你刚信主的好像听不太懂。其实英文很简单，就是 gift。 gift 是自己的吗？ gift 是别人给的。那我们在教会服侍用来的恩赐从哪里来呢？好，我们来看这个脑子有点乱。好，第四条，我们当要做的就是彼此忠心殷勤服侍。那这里讲到用什么样，怎么来服侍呢？用恩赐。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个人所得的恩赐，这个个人指的是每人，每一个人。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 gift， 都有从哪里来的 gift。 是我们先来看这个恩赐的源头是什么。这个三节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种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面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第二处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又是各样。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恩赐的源头从圣父来，从圣子来，从圣灵来。那既然讲到各样的恩赐，就是讲到恩赐的种类或者恩赐的分别。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到六节说，恩赐原有分别，恩赐原有分别的意思是恩赐的种类原有分别，职事也有分别，功用也有分别，但是圣灵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因此我们个人得着各种不同的恩赐，用在不同的职事上，为着不同的功用，我们不是拿来吵架的。我们的同工啊，不是同工啊，就是攻击的工啊，我们是在一起工作， co-worker， 不是 co-fighter 啊，或者是。所以恩赐、职事、功用都有分别，但是圣灵却是一位，主却是一位，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其实关于恩赐在圣经上是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到十四章，然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还有我们读的彼得前书四章，这里具体的把一些的恩赐列在这里，但是没有包括教会所需要的所有的恩赐。比如说在彼得那个时代是没有音响室的，今天我们需要有管音响恩赐的同工来帮我们弄麦克风啊，弄这个屏幕啊 ，PowerPoint 等等。所以， 那么这张表，这个以后大家有机会可以自己去看，自己去查。那恩赐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还有十六节，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一。第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目的两个，一个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怎么建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第二个，在爱中建立自己。怎么建立？彼此相助，各按各职。有人问，恩赐和才干有什么区别？才干从哪里来的？其实也是从神来的。但是简单的说，一个人的才干或者才能呢，他多半只是为着自己的好处，要么来维持生计，要么来陶冶性情，要么来供人欣赏，不是恩赐。但是如果他信主有这人的才干和才能，能够为着造就教会的缘故，甘心被主来用，并加以专心被神操练，专一被神使用，就成为美善的恩赐。其实在教会中，没有一个人小到没有恩赐，也没有一个人大到有所有的恩赐。换句话说，一个人至少有一样恩赐，但是一个人也不可能也不会有所有的恩赐，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参与教会侍奉的时候，当你被接受邀请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没有恩赐啊，你一定有的。那恩赐的鉴定又是什么呢？有一个传道人讲，他说鉴定恩赐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很喜乐，你也很享受，你也不累，被你服侍的人也很喜乐，也很享受，这个大概是你的恩赐了。那恩赐可不可以追求？可不可以挖掘？需不需要操练？回答是肯定的。所以当我们愿意渴慕服侍，神一定会赐下他相应的恩赐给我们。第二方面，彼此忠心殷勤服侍的另外一面，就是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好管家的意思是好，是 excellent， 是 outstanding， 就好到那个地步。那做神的好管家，我想分享很快的，我的时间很快的分享四点。一个，我们今天能够被主来用，像好管家那样的，不是因为我们有职分或者有名分我才来服侍，我没有那个名分或者我没有那个职分我就不服侍，这不是这个一个好管家的表现。那第二个，我们今天有机会来问为神为教会来服侍，不是要得人的称许，乃是为神得荣耀。不然的话，我们容易受伤，我们心怀不平，我们会埋怨，这样就不荣耀神了。第三个，好的管家不想我是否受重视或者受委屈，而好的管家是关注的是他主人的旨意是否是成就。第四个，不是希望被人肯定，不是高举自己，如果有人得造就，我舍己也愿意，如果不叫人得造就，我被人肯定也是什么，也是虚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关于才干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很熟悉。主人给了三个仆人5000、2000、1000的银子，我们中文翻成银子，如果你去看英文，它是字叫他连德，是5个他连德、2个他连德和1个他连德。那他连德的英文是什么呢？ Talent 就是才干， It's not money。 那一个他连德，他在那里翻译就一个他连德等于1000两银子，所以就有5000、2000、1000。结果大家都知道5000和2000的他们翻倍赚了，所以在神的面前得同样的奖赏，是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这不多的事上忠心啊，我要把更多的事情来交给你管理。那个把一千埋在地里的呢，他的称号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他们的5000、2000、1000都是谁给的？都是神给的，那个主人给的。现在把他一千呢再什么夺回来，要给那个10000的。所以那个人的结局是什么？哀哭切齿啊，被神称为无用的仆人。还有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主人呢要出远门，他找了两位服侍他多年的管家，说我派给你们一个任务，你们每一个人，他们你们两个，一个人去造一栋房子，预算没有上限，1年以后验收。主人就去国外了。就第一个管家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尽心尽力，他就请最好的设计师，用最好的材料，雇最好的工人，把这房子建起来了。第二个懒懒散散，偷工减料，偷机取巧，他把房子外面造得光鲜亮丽，里面是豆腐渣工程。1年到了，主人回来了，这两个管家分别把钥匙交给主人，主人拿了钥匙查看验收以后，又把他们叫回来，说你们两个人跟了我多年，我今天要给你们一个礼物。他就把钥匙拿出来还给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奖赏。你说这两人会怎么想？第一个管家当然欢喜快乐，第二个呢哀哭切齿啊，我怎么那么傻，给我那么好的机会浪费了。接下来说，按照神这个做神的好的管家，后面又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若有讲到的，或者是若有服侍人的。我们先讲这个讲到的，他这里面原文里面讲是 if anyone speak 或者 if anyone speaks。 那这个如果从广义上来讲，这个不仅仅只是讲到，还包括主日学的教导，团契小组的查经分享，甚至于个人的这个谈到，见证分享传福音等等。这里就告诉我们，只要你是讲话的，你是传讲的，要什么？要按着神所赐的圣言讲。一个想为主说话的人呢，一定不乱说话，一定不讲闲话，一定不讲假话，更不讲脏话。一个肯为主说话的人，只讲造就人的话，只讲对的真话，听了哈，对的真话，只讲使人和睦的话。这就包括我们不挑拨，不论断，不传话，这样我们就能谨慎自己的口，用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样你按着神的圣言讲，你讲的话才有分量，才有力量，才能叫人得帮助，得造就。那服侍的呢，其实在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他特别提到的是服侍人的。换句话说，这个服侍不是做事，他的对象是人。当你对象是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为他祷告，你要用爱心，你要切实的相爱，用爱心来接纳他，来接待他。这是服侍，按着神所赐的力量。那这个力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要按照神所量给我们的恩赐和神的能力来尽力的服侍，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们的肉体来服侍，不然的话会出问题。第二个，不要超过神所量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其实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到什么地步，侍奉就到什么地步，不然的话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服侍就变成重担，这样的话侍奉就不成为侍奉，就容易偏离神的旨意和心意。 第四，彼此忠心殷勤服侍的目的是叫神因基督得荣耀。后面说荣耀全能都是基督的，直到永永远远。今天神看重我们能够来服侍，目的是叫神因基督得荣耀。在哪里得荣耀？他说在凡事上， in all things。 所以在这几节的圣经当中有三个 all things， 一个是 of all things， 一个是 above all things， 一个是 in all things。 那这个是要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你们想，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目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相爱，我们的款待，我们的服侍，真的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乃是是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因为荣耀全能这里说都是他的，这个他是讲的是基督。这就叫我想到今天我们的服事原来是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是和基督的荣耀连在一起的。当我们也知道这个荣耀是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时候，我们的服事是不是也有永恒的价值？到了神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好，我们来总结一下，结局尽了，我当做的是什么？四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彼此倾心警醒祷告，彼此真心切实相爱，彼此甘心乐意款待，彼此忠心殷勤服侍。在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在定这个信息题目的时候，我就征求我太太恩娟的建议。我说我是用结局尽了当做什么好呢，还是结局尽了我们当做什么？结果她说你用结局尽了我当做什么，用单数。虽然整篇的这个信息整段的经文讲的围绕的都是彼此，但是他说我们不要等别人，我们就从我开始，这样才有彼此。所以我们从我开始进入彼此，当我们每个人来到主面前的时候，都因为我们荣耀神，我们使人得益处，而可以欢欢喜喜地交出那个完美漂亮的答卷。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实在是谢谢你把这段话摆在我们面前，求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引导的工作，好叫我们真愿意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交出漂亮的答卷，让我们能够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七节到十一节所启示的这些的功课，让我们可以用余生来做。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